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今天呢，越来越多的人会讲到自由或者权利。那么，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信徒如何面对自由和权柄呢？我们接下来就请听林成牧师来讲解《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这家教会满有恩赐，却灵性幼嫩。
这里的肢体滥用自由，放纵私欲，没有爱心，没有见证。
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儿女，他的家。
借保罗的教训督责，神要向他儿女显明他的标准和心意，让林晨牧师带领我们研读《哥林多前书》，学习和肢体同行爱中建立神家。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辅相持，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继续能够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一块见面，同时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查考《哥林多前书》。过去我们已经查考完了八章的经文，今天我们要从第九章开始，保罗呢谈一个自由的问题。那么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还是接续哥林多人自己所衍生出来对自由的误解。所以保罗用自己使徒的身份呢，在这一章里面谈到他在自由的这个尺度上，他是怎么样来限制他自己，或者说他是一种自我设限的这种自由。那么保罗在这一章呢有很多的论述，也盼望呢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继续查考你的话。我们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九章开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呢，在它的背景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呢，有一些人呢不断地质疑保罗的权柄，尤其是针对他宣称自己是一个使徒这件事。那么这些人认为啊，有更好的凭证啊，可以宣称他们自己是在更有力的根基上来做使徒。他们认为使徒呢，乃是带有权柄的人，而且让每个人知道他是带有权柄的。那么他们用这种权柄呢，所以就在教会中向人发号施令。如果有人不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在教会中尽侍奉的责任。他们认为啊，基督徒的领袖是什么呢？是主人，不是仆人。所以他们对保罗严加批评啊，他们认为保罗太柔弱，太柔和了，太过为别人的缘故而甘心舍弃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呢，保罗呢，就明确地解释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好，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第九章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的经文。事实上一开始呢，和合本的圣经啊已经很清楚把这一章的标题标出来，是保罗在何事上不用自由。那么保罗在这里呢所要探讨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所要探讨的自由是一种爱和舍己的自由，爱和舍己的自由。事实上呢，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分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这是保罗谈到的这个使徒的权柄。那么保罗提出不同的理由，证明了 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有权利获得哥林多信徒在经济上的支持。那么从第十五节，第九章的十五节呢，我们可以这样分哈，大概这样分，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呢，这是强调的这个权柄和自由，权柄和自由。那么第三段呢，就是从第九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呢，这是谈到了在这个自由里面，这个自由不是一种无所限制的，这个自由是有节制的。所以换句话说，有这三段的经文呢，使徒的权柄，还有呢权柄和自由，另外呢自由的一些限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呢，保罗谈到了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那么保罗在这一章开始呢，首先证明自己是使徒。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我们来看第一节，保罗用非常强烈的措辞啊。第二节他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好，这是保罗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告白，或者说自我的一个宣告。我们可以看到使徒是什么。那么根据保罗的论述呢，使徒最基本的条件是亲眼见过耶稣。保罗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所以这是使徒啊重要的条件，必须亲眼见过耶稣。那么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呢，使徒们在耶稣升天以后，要从门徒中间选出另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位置。那么这个资格呢，也是说到必须见过主耶稣。那么保罗呢，他自己在加拉太书他也提到，他说的话是直接由主耶稣启示而来的。那问题是，复活的主的显现和呼召啊，这些常常都是比较主观的经验，是不是？别人怎么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性呢？那在这一点呢，保罗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功吗？若是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论述。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就是保罗所建立的。那么换句话说，保罗也说到哥林多的信徒呢，本身就是保罗做使徒的一个凭据。那么也许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说，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人不会信主，所以哥林多的信徒可以根据圣灵工作的果效，知道保罗确实是主耶稣亲自差派的使徒。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开始谈到这个使徒的权柄。那保罗的权力，究竟保罗有什么权力呢？那前面我们说了，保罗做使徒的这个凭据，他见过复活的主，还有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工人啊，教会建立就是一个印证哈。那么保罗在这里除了谈到这些以外呢，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保罗呢他有特别很多为主受苦的经历，这些呢都是正再再证明他是使徒。那么他的权力呢，保罗就根据在耶稣基督里共有的权柄来说。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当时有一些人质疑保罗的权柄啊，质疑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保罗就谈到他有没有权柄呢？有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根据在基督里共有的权柄，他说如果别的使徒啊有权靠福音养生，那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吗？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不这样做呢？还有雅各和彼得他们有可以有自己的妻子，而且带着往来，难道保罗不能够享有同样的权利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但是已经有了成见的哥林多人呢，几乎就完全没有想到。 所以接下来呢，在第七节，弟兄姐妹，你看第七节，保罗呢在这里用了三种的比方啊，三个比喻来说明啊，他和其他使徒是共同可以享有这个权利的。那么这三个比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一个就是当兵，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都很明白，在我们国家当兵呢，大概没有听过有一个阿兵哥啊，军人他需要自己带馒头、带饮食、带粮食去当兵的。那么同样，保罗在这里也是说，在当兵的时候没有人自备粮饷。那么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子的果子呢？这也是同样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栽种葡萄的人，难道他不能有权利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吗？同样，一个养牛羊的人，他可以挤牛羊的奶啊，是不是？那么保罗就谈到这一点呢，特别是很重要的，保罗就谈到他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柄。那保罗从三个角度呢，就指出他有使徒的权柄啊，当兵的、栽种葡萄的、牧养牛羊的，这些人呢，其实都是有权柄，靠着他们所做的工来养生，这是一般的现象，就是说殷勤工作带来必然的果效。所以在第八节呢，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保罗就引用了律法。他说啊，这个律法当然是指的旧约圣经。他首先引用了一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个经文呢，事实上是出自申命记，旧约的申命记哈，25章第4节。所以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牛耕田的时候就可以，肚子饿了就可以吃禾场上的谷物，那为什么人不能呢？那除了这个经文以外啊，保罗在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啊，换句话说，在旧约时代呢，祭司是吃祭坛上的食物，旧约献祭的时候不需要焚烧的祭品呢，其实都是给祭司的。那么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也是正当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什么？就是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在第十四节。那么从这些三个角度呢，证明保罗他是使徒，而且他确实有不工作只靠福音养生的权柄。那但是保罗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他为了爱的缘故，他宁愿放下这个权柄。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都喜欢争取自己的权柄，是不是？但是保罗为什么缘故他肯放下这个所谓的使徒的权柄呢？甚至他有权利可以靠福音养生，可是他却愿意不接受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支持呢？那我想保罗有一个最后最荣耀的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讲到权力的时候呢，这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的，究竟是为了我们争取自己的权益呢，还是我们愿意为着福音的工作可以发展呢？所以在第九章开始十五节，我们看保罗在这里所强调，他不想用尽福音的权柄，因为他不愿意叫他所夸的落了空。他所夸的呢，就是他未曾接受哥林多人的供应这件事。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谈的是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保罗之所以传福音，完全是由于基督的爱在他的心里，使他觉得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还有呢，甘心呢，保罗甘心不用尽他的这个权力，不用尽他的权力。保罗确实知道，无论他是从神接受了这个传道的职分，所以无论如何都应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在第九章的19到22节，保罗说，为要多得人来归向主。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呢，说明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引人归主作为目标。那凡是和罪没有牵涉的事情都可以迁就，目的是要让人更多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那我要你留意 在有一节的经文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句话，在21节，好，保罗说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说21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一方面前面他说他是自由的，但是一方面呢，他是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弟兄姐妹，什么是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其实从整个圣经来看，律法的精神是什么？律法的精神是爱。这也是保罗在传讲这个自由的福音的时候所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爱。所以在这个爱的前提里面，弟兄姐妹，保罗愿意放下他自己所谓使徒的权柄。保罗不愿意别人因为他用了这个权柄，以至于叫他所传的福音落了空，因为他真正的动机，真正的目的不是争取这些他原本应该可以得的权益，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因为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赏赐不是在强调那个权柄，或者说靠福音养生的物质。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的赏赐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福音的权柄。所以19节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但为了福音的缘故，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保罗在这里提到一点，为要多得人。那弟兄姐妹，我要你留意19节，这里有一个多得人，多得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要得人，是不是？人才是有真正的价值。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运用自由的时候，他们拿自由来夸口。那在第8章，记得吗？他们讲吃偶像食物的时候，他们标榜他们有知识，他们是自由的。但是保罗说，他也是使徒，他也是自由的，他可以享受其他使徒该有的权利，但他为的是要多得人。所以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学习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多得人。不只是多得人，我要你留意在第22节的末了，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他说，无论如何，总要什么？总要救些人。换句话说，这里提到了得人，现在提到了什么？救人。弟兄姐妹，原来福音是什么？福音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能够把人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这是保罗所看见的。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不是说无论如何要改变一些人，不，保罗说福音真正的价值是要拯救人。这就让我想到罗马书，保罗在那里提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啊，福音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是拯救人脱离罪恶的那个能力。福音是救人，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得人，福音是得人。还有23节，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这句话可以说是保罗在传福音里面的一个使命宣言呢。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凡我所行的，做任何的事情，他有一个最高的动机啊，不是要别人特别的尊重他，不是在乎别人啊是不是看重他，或者说他有什么权利没有享受得到。不，他说，凡我所行的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同得原来的意思可以翻译作分享。换句话说，保罗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啊，他有一个心志是什么？他有一个心志是要和人一起分享神的恩典，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福音的使者，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无论我们是全时间的或者我们部分时间的传福音，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凡我所行的是什么？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为要与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个福音的缘故，他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下。那活在律法之下，从字面上来看，他似乎不是自由的，是不是？他有所限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自由的时候是什么？自由不是一种无限制的自由。这就让我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提醒我们，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但是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是不是自由的呢？自由，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享受了那个福音的好处，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凡我所行的为福音的缘故，就是能够把福音可以拓展。这是保罗唯一关注的，这也是影响他行事为人。前面说他甘愿做犹太人，做外邦人，甚至软弱人，他这样做是为了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说，以致我成为福音的一个分享者。那这个分享，刚才我说这个字是分享，这个分享这个字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呢，保罗在那里说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保罗在那里为腓立比教会来感恩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与我一同得恩，这个一同得恩就是这个分享。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分享到福音，在福音工作上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传福音实在是生命中间最大的祝福，是不是啊？表明分享从传福音得来的祝福，确实要付上一些代价。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
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就用一个运动员的一个自我设限呢，来说明他在福音工作上的一个例子。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岂不知啊，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所以保罗用奥林匹克这个当时希腊的这个竞技呢，来说明啊，一个真正为福音的缘故的时候，他有所限制。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他也是很自由的，可是当他要面临比赛的时候，他必须自我设限。我们都知道国家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当这些大比赛来的时候，这些运动员要受到很严格的一些自我限制啊，比方说他的饮食，他的睡眠，他每一天的操练的时间，运动量等等，他就不能够随心所欲。他不能说哎呀，我已经得过奥林匹克的金牌了，所以这一次的比赛一定没有问题，我整天就是吃饱了睡啊，睡醒了再说，想运动就运动，不想动就休息两天。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是不可能在场上得奖赏的。那保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啊，保罗在这里说明他的人生观和工作的一个目标。他说保罗用赛跑做比喻，说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跑这条属灵的道路。我们好像那些进入赛跑场的人一样，要跑赢了才可以得到奖赏。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要努力，都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你们呢？这里说你们也当这样跑，意思就是说，当然这是一个比方，不是说真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跑百米赛跑，或者是五千公尺、一万公尺哈。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这个跑是指的我们在这个信仰路上的这个追求的这个过程中，特别是我们要学习有所节制的跑。所以接下来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那在这里很重要，这个节制就是一种自我设限的啊，是不自由的，是不是？保罗呢鼓励我们这些跟从神的人，诸事都要有节制。注意啊，他说我们好像在场上赛跑，和人较力争胜一样。我们跟谁争胜呢？是跟其他的信徒吗？不是的，我们是站在为福音而战的人这一边，跟那些抵挡福音的恶势力来较力争胜。那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希望成为优胜者。所以保罗说，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 不能坏的冠冕。那保罗说你们也当这样跑。那么较力争胜啊，原来是指的一个运动员啊，比这个原来是一个字，原文是一个字，是指比赛中的运动员。那么节制呢，是指的基本的意思是高度的控制自己，这就是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那在长年累月当中高度的控制自己，严守纪律。但是运动员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这个冠冕在当时是用松树的枝叶编织而成的，那么戴在头上表示得胜，满载荣誉。但保罗说什么？我们说这个荣誉是，这个冠冕是不能坏的冠冕，从信仰，在信仰上得着从神来的那个称赞。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的奔跑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你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谈到的，保罗说这个奔跑不是没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奔跑的那个跑的那个标杆是什么，还有我们要知道那个斗拳的那个对象是谁。很可惜今天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标杆，我们忘记了啊，真正福音的被传扬是我们唯一的标杆，以至于我们在跑，可是我们东跑西跑，跑跑停停，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定向的跑，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还有斗拳呢，斗拳我们是不是出空拳呢？还是我们真正知道真正的那个仇敌是谁？这就是保罗呢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斗拳不像打空气，不是没有目的的，那斗拳不像打空气，所以要知道我们真正征战的对象是谁。还有二十七节是讲到自我的一个约束最重要，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这个弃绝我传福音给别人，这个原文呢是没有福音这两个字哈，意思就是说恐怕我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个被弃绝这里是指他把真理的教训传给别人，自己反而得不到了。所以恐怕保罗传了福音给别人，没有攻克己身，反而随从私欲，因而被神放在一边啊，没有办法被神来用了。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这是这一章经文、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那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在信仰的路上我们要付代价，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在研经，在祷告，在严守纪律上各方面要假以时日，我们灵命才可以成熟成长，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呢，我们能够努力，同时我们持守这个传福音的心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欢迎你通过电邮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系，继续来听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你，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